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明道，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今天我们研读的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了。这章经文仍然是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事情。那不过整章呢，都是讲主耶稣和法利赛人以及文士之间的争论。这章经文分为三个段落吧。头一个段落是以安息日的争论为中心的，经文是十二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第二个段落是关乎主耶稣的权柄的争论，经文是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七节。那剩下来的后边的三十八节到五十节呢，这是第三个段落了，主要是关乎神迹的争论了。法利赛人和文士要主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不过主耶稣拒绝了。主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等等的曾经对他很感兴趣啊，并且友善地对待他。可是当主耶稣宣告他有赦罪的权柄之后，法利赛人就和主耶稣决裂了。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是他们头一次和耶稣公开的、公然的争论。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的争论呢，只是一个主题，那就是安息日。经文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和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从麦地经过，其中门徒呢因为饿了，于是就掐麦穗来吃。法利赛人因此就质询耶稣，指责他容让门徒违反安息日的条例。法利赛人以神的律法和犹太传统的解释作为他们的基础的，定了三十九项安息日绝对禁止的行为，而收割呢就是其中的一项咯。根据宗教领袖所说，门徒掐麦穗并且在手板上搓麦穗来吃，这个动作呢已经算是在收割了。但是我们知道啊，主耶稣和门徒是因为饿了，肚子饿了而掐麦穗的，并不是在安息日工作收割得利，不是的。法利赛人却抓住这个机会呢，一心想要控告耶稣。弟兄姊妹，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啊，想一个问题。主耶稣的门徒全部都是犹太人，他们难道不知道安息日的条例吗？当然不会咯。门徒跟着主已经知道主的言行和他对安息日的态度了，所以门徒在随意的掐麦穗的时候也知道自己并没有违反安息日的条例，但是法利赛人却把握这个时机来攻击我们的主。主耶稣怎么回答呢？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到六节是主耶稣的回答。他首先列举了大卫曾经吃陈设饼的事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个事迹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一到六节的。当时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捕啊，进入神的会幕向祭司要饼吃，可是祭司除了换下来的陈设饼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了。陈设饼每个星期更换一次的，不过按照律法的规定呢，这些陈设饼只有祭司才能够吃，所以大卫吃了就是不合乎律法的了。但是神并没有惩罚大卫哦，因为大卫身体是需要啊，大卫身体的需要比律法的细节条文是更为重要。耶稣引用大卫吃陈设饼的原因呢，是让宗教领袖知道，如果他们定耶稣的罪，也就是定大卫的罪了。当然咯，宗教领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以免引起群众的暴动哦。引用完大卫的例子之后呢，主耶稣转移到祭司的身上。 马太福音的12:5这么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祭司在安息日需要在圣殿里头负责敬拜的。主耶稣指出啊，如果按照法利赛人的看法，这种行为那就是犯了安息日的条例了，但是他却是没有罪的。为什么呢？那弟兄姊妹，神设立安息日的原意是叫人休息和敬拜神，所以祭司可以做献祭和安排敬拜的工作。主耶稣用这个例子指责法利赛人只是僵硬地要求别人和自己去遵从律法字面上的意思，却不了解律法的真正的含义啊。讲完了两个例子之后，主耶稣就宣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就是马太福音的12:6-8的主要信息了。法利赛人过于注重宗教礼仪和规条了，以致忘记了圣殿的真正的作用是带人去到那里敬拜神的。主耶稣比圣殿是更大呀，他引用了何西阿书的6:6，那里经文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表达了他是安息日的主。只有知道敬拜的对象，才能够适当的遵守宗教的守则和礼仪的。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更向法利赛人宣告自己比律法更大，更超越了。刚才跟弟兄姊妹讲完了主耶稣和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结果被法利赛人和文士质询，认为他是犯了安息日的条例。主耶稣借这个机会引用例子告诉他们，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的12:9-13，是关于安息日的另外一个争论了。那当时他们在会堂遇见一个枯干了手的人，于是法利赛人就故意问一条问题啊，这道问题啊，那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2:10的经文：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呢？他们这么提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控告耶稣啊。法利赛人看重他们的律法过于人的需要，专注耶稣触犯了他们什么规条，却看不见那个枯干了手的人的需要啊。根据犹太人对律法的解释，在安息日治病是不符合律法的。假如现在有一个人受了伤，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了，根据律法来说啊，你可以使用一些方法帮他止血，或者采取其他任何的方法使这个人不至于流血而死去，但是你不能采取其他的行动来医治他的伤口，直到安息日过后才能够拿纱布啊、绷带啊或其他一些药物来医治他。弟兄姊妹啊，耶稣曾经多次在安息日治病啊，当中没有一次是情况危急的。如果他改天再医治的话，就表示他顺从了法利赛人的权威，认同他们那些偏狭的条例，就等于神的律法。如果他们在安息日医好那个人，那法利赛人就可以因为他破坏了规条了而宣告他的能力不是由神而来的。耶稣要是让人看见法利赛人的规条是何等荒谬和这偏狭的话，神不是规条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呢。别人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接触他们最好的时刻了。经过了一番的争论呢，主耶稣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接着就医治了那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这个故事发展下去，那就是引来了法利赛人的不满咯。 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的上半段，圣经记载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耶稣否定了法利赛人的权威，他在会堂里的向着全会众揭露了法利赛人丑恶的心态，指出他们忠于自己的宗教制度，过于忠于神了。这种指责使法利赛人觉得自己被侵犯了，于是要图谋杀害耶稣。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断地揭露法利赛人的行为，指责他们的假冒为善，但是当他知道这些人图谋杀害自己的时候呢，却离开那里到别处地方去了。为什么主耶稣这样的选择呢？因为主耶稣受死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故意避免和法利赛人起正面的冲突，为了等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来临，他决定离开那个地方。不过有很多人跟着他，于是他又开始了教导和治病的工作了。那值得留意的是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十六节哦，主耶稣吩咐那些得医治的人不要把他所行的神迹张扬出去。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要来传信息的吗？他为什么不允许得医治的人作声呢？主耶稣这么做啊，是不希望有人带着错误的动机来跟随他，妨碍他的教导，引起人们对地上世界错误的盼望啊。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是作者马太所写的一段话，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一到四节，指出了主耶稣是一位慈爱的救主，在审判来到之前，他不折断亚伤的芦苇，也不吹灭将残的灯火。弟兄姊妹，主耶稣是一位安静谦卑为世界带来公义的王啊，就正如耶稣时代的群众一样，我们也可能希望基督好像一个君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大而显著的胜利，按着他最合适的时间，而不是按我们的意思去成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卷书的内容非常的紧凑呢？作者刚写完了主耶稣的一件事迹，立刻又记载另外一件事了。那例如在十二章的九节那儿记载了主耶稣和法利赛人辩论了安息日掐麦穗的事情之后，马上就写他进入了会堂，在安息日治理了或者说治好了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到了十二章十五节呢，作者马太又说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商议要除掉他，于是离开会堂，不过有很多人跟随他想听他讲道。就在那个时候，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主耶稣那里，求主医治他，结果被法利赛人断定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这是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的内容了。刚才我讲到主耶稣的工作是马不停蹄的，马太福音让我们看见他一连串紧凑的传道的事迹。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那这一段的内容是由主耶稣医治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开始的。当那个人得到医治之后呢，在场的人有两种反应了。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么记载说的，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弟兄姊妹，这是两个多么大的对比哦！众人看见主耶稣的事迹，他们认定这位是大卫的子孙，是他们期待的弥赛亚， 但是法利赛人又怎么样呢？法利赛人跟着主耶稣，当然不是为了听他讲道，而是为了要把握任何的机会找出主耶稣的把柄，然后就想方设法的除掉他。现在既然找到了把柄了，就嘲笑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的力量赶鬼的。主耶稣对这番话的回答简单而有力啊，他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这几句合乎逻辑的话马上就瓦解了法利赛人整套的哲学了。撒旦怎么会赶出撒旦的呢？对不对啊？这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吗？接着下来，主耶稣就比较了靠着圣灵和靠着鬼王赶鬼的结果了。这就是马太福音的12章27到28节的内容。经文这么说的，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弟兄姊妹啊，主耶稣要求我们的信仰立场是要非常清晰的，要不就是和他相合，要不就是与他相对立。主耶稣不容许我们选择中间的立场啊，如果你不属于主耶稣，那么你就是敌对他的了。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2章30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好，最后我们来看12章31到32节两节了。这是主耶稣的总结，他指出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里两次强调了亵渎圣灵是永远不会得到赦免的罪啊。法利赛人把主耶稣靠圣灵所行的神迹当作撒旦的能力啊，他们亵渎了圣灵啊。弟兄姊妹啊，圣灵的工作是要叫人知罪，人知道了自己的罪却没有办法去救自己啊，唯有耶稣能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提供一个解答的答案，唯有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人类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神的灵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为了这个事实做见证的，如果我们持续拒绝圣灵所做的功，那么就无法得着宽恕了，因为神并没有提供任何别的方式使人类得到拯救。